开始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第三章的第四节哈。那施洗约翰按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他来了啊，来预备主的道了。对，来，然后那我们也看过，为什么他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啊，那是马拉基书里面提到的，主大而可畏，就是未到以前呢，以利亚要先来。那主耶稣说在信的人他就是以利亚所以他的穿着、他的打扮、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以利亚的生活方式。然后他来了。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这是个恩典时期啊，它是开路先锋，恩典时期要开始了。好，这是上次提到了哈，那我们这次继续往下走了，从第五节，对，第五节三章，第五节先读到第12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驱车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肉不尽的火烧尽了。阿门。
阿门，亲爱的位姐妹，好，这是施洗约翰一连串讲了那么多话那针对谁讲的针对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讲的哈，对，然后路加福音也有提到，这一段，这个段故事施洗约翰。他在帮人家施洗的过程当中，对，他有这些讲话那各种不一样的人，那前面只有提到马太福音里面只有提到对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讲话，路加福音这边呢有针对包括了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其他人有税吏。对，然后有兵丁对，那面对不一样的对象，他有不一样的讲话。来，我们看一下好了，《路加福音》3章7节到15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路加福音》3章7节到15节。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 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在前面半段是跟马太福音很像哈，对，很像。不过呢，这路加福音就没有标明这毒蛇的种类，指的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哈。对，所以我们这样的比较，刚好就发挥了为什么他们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叫对观福音了哈，你可以对着看的，对照着看。那对观福音呢？圣经都是神使啊，神使呃是是神的默示啊，对，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是对的，所以对着看，让你可以互相的补充啊。像马太福音这一段，他就专门指着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路加福音没有写撒都该人，也不过有一样的经文，然后路加福音又多提了其他的人，税吏、兵丁啊这些啊，所以对着看，我们可以更完整的看到当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些情况哈，对着看，对观福音。好，那刚好这时候就说，在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法利赛人大概都知道哈，不过还是顺带提一下，法利赛它是一个教门的名字啊，就犹太人里面它有一个教派。那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犹太人通常就是分大概你可以算四个群体。这边站了两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另外一个爱色尼人，还有一个分锐党人，这四个犹太教里面大概分成这四个教派啊。那法利赛呢，是这里面主张他们要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那这个教门呢，历史悠久哈，你可以推到以斯拉那个时代，对，他们以斯拉文士以斯拉有没有写以斯拉记的那个作者，还有以斯帖记，对，他那个时候，尤其是当祭司的，因为在被掳巴比伦的阶段，他们没有圣殿，后来圣殿也被毁了，被掳巴比伦所以他们在巴比伦就有会堂生活，因为他们还是守安息日嘛。那现在没有圣殿了，那些祭司呢，闲着没事干啦、那又有那一种忧国忧民的那种心智，所以呢，他们就有很多的时间，去做文献的查考，很多的时间。像以斯拉这样子，对，心怀忧国忧民，然后所以，因为他们是祭司，原先要教律法的，在祭典的时候要教导以色列人他们律法，那现在没有圣殿了，没有祭司了，所以他们就转型到各个会堂里面去教律法，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了，所以他们叫文士，文士。抄写圣经的人那写的非常非常工整，那字要写的非常好啊，我要很清楚这样抄录圣经都特别挑过的然后他们来教律法，这群文士，那教律法又有他们的主张，哎，他们的主张，就刚才讲到了要分别为圣从世俗文化当中分别出来。然后因为经历过被掳巴比伦了，对，国家灭亡了， 他们深深的体会到里面的教训，对，因为之前拜偶像，因为之前不听从神的律例典章，以至于他们整个灭国神兴起这些敌国来欺负他们，灭国来管教他们，他们深深的学到功课之后，就落实这些所学的功课在他们的会堂生活里面。那就坚持不只是一个理想了说要从世俗文化，就是当时候都是异族人统治嘛，世俗文化里面要分别出来，就不只是一个理想，他们真的这样做我就落实在他们的平常生活，完全遵循摩西律法所以从那个时候，从以斯拉那个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犹太教一个，算是非常严谨、最严谨的一个教门，在律法的考据研究，然后要老百姓遵行上面这是法利赛们的。所以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几乎各个会堂里面教圣经的都是法利赛人，那些拉比们都是法利赛人啊。好，那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初衷嘛，对不对？这个教门很有理想，很好。而是到耶稣那个时代呢，变味了。那为什么变味了呢？就变成律法主义了。然后他们发展出完全不合神心意的口述律法。口述律法是为了要解释这个。摩西律法的应用还不是解经哦，是应用。因为律法里面有就是条款是死的嘛，那人生里面针对那些条款呢，人生是活的，有各样的状况，有各样的细节要去思考。这如果照这律法，那我们这样做合不合律法？有很多实物上面的这些模糊地带。所以口述律法呢，就专门针对这些模糊地带有诸多的这个讨论然后呢，然后定规就是历世历代的拉比们他们去定规这种情况之下这样做，叫做不守律法，对呀，安息日不可以工作，对不对？那你总要动啊。你安息日不是整个人躺平从前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晚上都躺平状态，你肯定要动啊，你肯定有一些走动，那你这些走动算不算工作？要走多远算不算？像这些讨论，口述律法就专门做这些事情，他们为了口述律法研究这些细节。历世历代拉比们留下来这些文献，就产生了那叫 Mishnah 这是一个口述律法。Mishnah 跟塔木德这两套口述律法都是巨著啊！历世历代拉比留下来这些细节，然后他们要背从小在5岁开始在。会堂里面小孩子就要教他们这些律法，不只是你知道的旧约圣经，还包括这些厚厚的像百科全书一样的那一种口述律法，还2套法典所以他们事实上更多的精力是花在就是小孩子栽培他，然后一直栽培到如果成才的话，后来要当拉比的就是教他们口述律法要背的。要背诵在会堂里面就要教导老百姓严格遵守这些口述律法，矫枉过正了，已经过正了到后来衍生出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对得救的看法就是要死守这些口述律法，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跟他们法利赛人常常有辩论，文士法利赛人。就辩论这些口述律法，主耶稣指出他们用古人的遗传代替了神的律法了。 指的就是这件事，对啊，他们不服气，不服主耶稣的纠正管教啊，所以开始跟主耶稣斗啊，法利赛人，对，那造成主耶稣那时代的犹太派，甚至到今天，今天他们正统，所谓正统的犹太教，那戴着男生要戴着那个高高的帽子的黑帽子的，全身穿黑衣服的这种，哎。就是那些那些人，对，那法利赛人的后代哈，教派上面来讲，然后对，撒都该人是主要是以在耶稣那个时代，主要是以祭司为主，祭司，然后他有他的仆人们。那为什么这个祭司这个群体形成一个那么特别的法利啊？这个撒都该人呢？因为当时候在耶稣那时代，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政府，罗马人让他们有一个半自治的状态所以罗马人帮他们搞了一个叫公会的犹太人公会啊。那犹太人内部事务，只要不牵涉，人命、刑事案件里面的人命问题，对，就是你们自己老百姓中间的事情，你们自己管自己。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有会堂系统，然后他们各个城市有他们的长老在会堂里面有这个长老，然后到全国的范围就由这个公会这个公会来管理整个犹太民族他们的事务那工会成员里面呢，当然祭司占最主要的，然后呢，这个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德高望重的拉比，他们组成一个，就罗马人帮他们组成这样一个工会。那里面呢，最主要的就是祭司，因为在没有政府官员的情况之下，祭司无形当中就成为了。他们就犹太民族如果有搞政治的话，他们是最核心的这一群，对，他们管圣殿嘛，所以里面的大祭司，祭司里面最大的管所有祭司的这个叫大祭司，无形当中就成为当时没有政府之下的犹太人的。最高领袖了，然后这个最高领袖呢，到后来就泛政治化，他不只管圣殿里面的事情，也包括他代表整个犹太民族，然后跟罗马人，他们有个对口嘛，罗马人要有什么事情要让犹太人配合的话，那就这个大祭司就是那个对口，所以呢，祭司们为了要抢夺，你说抢夺不太好听了不过确实就是这样，要当大祭司，他们想要争那个大祭司的话，他们基本上要跟罗马人走得非常的近，因为最后选择是罗马人做最后选择的，对，所以呢，这一群祭司们无形当中就跟当时候的罗马政府走得非常非常近那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犹太教里面的群体撒都该人。事实上，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撒都该人是极端世俗化，因为你一天到晚都要跟这些罗马的那些当官的货嘛，你要跟他们搞政治嘛，然后搞这个利益交换了。所以就形成了他们这两群是互相的敌视的，犹太人内部里面这两群人是互相敌视的，他们神学也是差得非常非常的远，对，法利赛人相信死里复活，撒都该人不但不相信，对，那撒都该人呢，虽然他们大部分是祭司的身份呢。但是对律法上面的认识呢，不见得比法利赛人强， 所以到后来，法利赛人反而是他们这个圣经教导还有口述律法教导的主体，撒都该人变成是仪式性的，然后就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朝向跟罗马人合作来管理来治理这个犹太人，撒都该人。好，爱色尼人刚好顺带讲，爱色尼人他们是出世的，对啊，他们比法利赛人还要敬虔，对，他们比法利赛人还要的这个分别为圣，他分别到躲到山洞里面去了，他们成为自己一个社群，完全不跟外界来往了，有点像类似像我们这个去山里面修行这个道教里面的想法去山里面修行了，爱色尼人，躲起来躲到山洞里面，跟世俗不来往了，自己形成社群，这种有点类似中世纪那种修道主义他们。进到山里面，进到山洞里面去修行这样子，然后形成这种社区生活，人数不多可是呢，是很不一样的一群。那他们呢，这样的行为无形当中对后来的神学思想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他们这种做法躲到山洞里面修行啊。他们平常在干嘛？抄写圣经，羊皮卷抄写圣经，这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他们觉得很敬虔的侍奉。在抄写的过程里面，他们在灵修，他们在默想那是他们在躲到山里面。一个生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抄写圣经，后来就留下了死海古卷所以他们在神学上贡献非常大不过在实物层面上面对信仰上的履行跟神的旨意其实差蛮远的，因为神不是要这些敬虔人都躲到山里面，然后过这样的清修的生活。主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嘛。那这个思考的方向是跟主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爱圣人。另外那一种就是分锐党人那分锐党人他是基本上就是神学上受法利赛人的影响，要分别出来。跟爱色尼人也差不多，不过他们采取的手段呢，是暴力革命他们要落实他们那个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民族的纯净他们拒绝被这些世俗文化所妥协所以呢。那现在他们就看到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政府，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他们要严格遵行律法，尤其是口述律法，跟外邦人的关系。那现在他们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罗马帝国的统治嘛，所以他们要推翻罗马帝国。最敬虔、最敬虔，然后实际操作的一群。你可以说有点像现在的这个伊斯兰教里面的基本教义派，那犹太人当中，他就是如果有自杀炸弹客的话，就是他们分锐党人所以我们就大致讲一下当时候犹太人的群体就是这四个群体对，这边占了两个。人数是大部分，那毕竟最走最极端的一个是躲到山里面去清修的，跟实际从事暴力革命的这两个最极端的人数是最少的 大部分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对，好，有疑问吗？到这个时候。哪没有疑问？第七节了哈，没有，第五节，不好意
老
思，
师，我问一下，
请说。
说那个，法利赛人祭司那些是立位人嘛？他们是立位之派吗？还是各个不是光是立位人？
没有，他们。跟血缘关系无关，
哦。
对，他们是教门的名字。一开始，在以斯拉那个时代，以斯拉是祭司嘛，所以他们慢慢形成这样一个群体可是呢，到后来就不再只是祭司了，到后来他们就是愿意去学那个。学摩西律法，学这些口述律法，为了以后能够当拉比嘛，就不再只是限定是祭司血统的了。
各个组的都有了，不是光是六位人了的。
对，撒都该人
老师，
是耶稣那个时代的祭司长
好，谢谢老师。
的。不会。还有吗？好，第五节，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跟犹大全地跟约旦河一带的地方，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洗。这两节圣经在说什么？对，在说施洗约翰不是在。约旦河外吗？在旷野里面传道吗？所以谁听啊？你现在有牧师说啊，我们来去传道，结果跑去荒郊野外去传道啊？不会吧？你要这传道给人听啊，不是给毒蛇猛兽听啊？人在城里面啊，荒郊野外没有人啊，没有神在做一个大作为啊，神在做一个大作为。第一个，施洗约翰的传道是照先知以赛亚书所说的，他是照预言来的，对啊，对啊，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对，旷野没有人，可是神要先知去旷野传道，可以吧？为什么？不知道，却叫你去旷野，你就去啊？问那么多问题干嘛？因为主的话要预言要应验呐，所以旷野里面有人才，所以才特别嘛。旷野没有人，居然去那边传道，传什么？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没有人的地方，对啊，你要传道，真奇怪，没错，就是为了奇怪。神让先知做一些奇怪的事。吸引人眼球啊！神让异象出现，吸引人眼球。神让传道的，能够行神迹奇事，吸人眼球。目的是什么？把你眼球吸到神那里，听从神的话啊！目的都很清楚，为了神要讲话，神要让你听从神的话啊。所以，施洗约翰照着先知以赛亚说的去旷野里面传道。对，你有心要做传道事业的人，你绝对不会想要去旷野里面传道，没有人呐、啊。可是神就是要你去，不是人的想法，是神自己的想法。用这样的做法。来印证了第一个预言应验，第二个这些想法不出于人，纯粹是神的呼召啊。然后呢，没想到他一开始旷野里面传道，到后来居然搞成第五节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接受洗礼了。 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轰动啊！这更证明的是神自己的作为。旷野传道，怎么有人去听？没想到真的有人去听，还不止，轰动了，大家都要去约旦河外找他是受洗。为什么？因为这个信息太特别了。他的信息又是什么？他的信息。就是铺平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主要来了，啊，主是谁啊？是天国的君王啊！这位神所应许的天国的君王要来了。君王来之前，有先导部队来预备道路。那，啊，今天也是啊，对。那个人要出巡的时候，前面要800个人，要把整条街啊，对啊，所有的窗户都要关起来，窗帘拉上，整条街啊，我说的街不是只是几百公尺啊，几公里呀、啊，两边的大楼啊，全部都要往隔远去盯着看呐、啊，那先导的部队就要在前面。检查去盯啊，对呀、啊，每一个制高点啊，要放个狙击手啊，用来保护啊，保护那个人呢、啊。对，古时候的君王主要就是道路的问题啊，那个王出巡或皇帝要出巡要走过的那条路，他的车驾要走过的，那全部那个不平的要把它铲掉。啊，耶稣要来了，天国的君王要来了。那天国君王不是管地上的事啊，啊，所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路，不是真的施许汉就吭哧吭哧拿拐，拿那个十字镐啊，拿那个圆锹，然后去铲平道路，不是啊，是预备人心啊。所以他传的道是悔改的道嘛。因为主要来了，人心要悔改归向主，预备好人心，接受主的掌管，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归向神的意思。悔改这个字讲的就是你人的心啊，原来跟神没有关系，原来你也不关心神到底有没有啊，神到底什么意思？你是不关心、不在乎的状态。原本是这样的状态，不把神当一回事。现在整个心态180度的改变，你真的回到神面前了，你真的回到那至高者的面前了，他才是你的至高者，他才是你心目中最重要的、最大的，所以你是听他的。你因为把这个至高者当主了。你人生里面其他的事情没有，完全都没有比这个主更重要。那种感觉啊，就是，来，对啊，圣旨到，有旨意哈，然后你就要跪下来，然后去接那个旨意，哈哈哈，就是那种态度，悔改归向神指的就是这种态度，对。神180度的改变，原来不把他当一回事的，现在他是我的至高者。对，这个至高者比我家人所有的关系都要重要。对，所以对神的那个态度的改变，从不是不把神当一回事，变成神就是我的神了。这种态度改变叫做悔改。所以现在施洗恩做的工作就是天国的君王要来了，啊，将要来到，所以他来预备人的心，啊，在旷野里面照着预言来，人声喊着说，铺平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信息太特别了，啊，特别在哪里呢？因为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啊，弥迦啊，这些 那些过往的先知预言了，以色列要倒大霉了。然后有一个倒大霉之后呢，重新神要安慰以色列，然后怎样安慰呢？要派一个弥赛亚来安慰以色列。那弥赛亚来之前的开路先锋就是做这个信息，所以是信息本身。对啊，是信息本身让整个犹大人轰动起来。以色列轰动起来，因为天国的君王要来了，是信息本身造成现在的轰动，因为它太特别了，不只是特别而已，这是人心所向往的。啊，以色列人他们自从灭国之后，他们痛苦了500年了，灭国本身是痛苦的。后来被掳归回，重建圣殿是艰辛的。重建完圣殿之后，他们就一直处在这个今天叫地缘政治啊，也就是他们生活周遭各个大的帝国互相的啊这个吞吃、侵害、征战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就是那一个。打仗的啊，这个战场啊，彼此的互相的侵扎，打来打去，对啊，南方王、北方王互相的打来打去，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具体生活的写照。好不容易熬到后来，罗马帝国终于把这些地缘政治大帝国都把它干掉了，剩下他，所以相对来说，耶稣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就没有那么多打仗了，所以相对是平静的、平安的，能够传福音啊。以色列的子民经历过那么多的苦境，所以他们多么期待，就是被掳归回哈啊，期待以色列复兴啊，所以他们。火热的期待他们的弥赛亚降临，要复兴以色列，所以当施洗约翰传递这些信息的时候，哇，马上轰动了，神答应他们的天国的君王答应他们那个要复兴以色列的君王来了，因为信息这个信息讲的就是那件事，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这些记录啊，不平主的道，修直他路，传的是天国悔改的道，还有你们要悔改，来预备好心啊，等候天国君王降临来复兴以色列，所以才轰动。所以越是在旷野传道，越是没有人去，到后来却是这么的轰动，更说明了这是神自己的旨意，是神自己。兴起这样一个以色列复兴的运动，因为弥赛亚要来好，这就说到第五六两节了哈。为什么会那么轰动？因为神自己的作为嘛。那神的作为什么？因为弥赛亚来要复兴以色列了嘛。从以色列人角度，就是这是他们要的啊，火热期盼啊。生活的困苦一直在这个外族人的这个统治欺压之下，他们多么盼望他们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嘿，要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外受洗，承认罪就承认罪吧。对呀，生活太困苦了嘛。好，这就说明了五六两节了哈。然后这个时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啊，刚刚解释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然后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说了：“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为什么特别要讲？只要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个不止施洗约翰这样骂他们了，毒蛇的种类。主耶稣都说法利赛人有祸了，讲六祸啊？为什么？当时候在 犹太社会里面带头的就是这两种人，其他两群是非常少的少数。爱色尼人躲起来，根本影响不了社会。对，分裂党人他们这个极端的激进主义，那个影响社会太小了。对，所以独独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一个是在会堂教导的体系，一个是在这个。台面上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指标性的祭司们，这两群就影响很大了。那为什么称为毒蛇的种类呢？换句话来说，是在施洗约翰的眼中呢，这两种人是做魔鬼撒旦的工作，毒蛇的种类嘛？那为什么？这两种人应该是台面上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两群最重要的人呢，怎么会是个做魔鬼撒旦的工作了呢？对，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这些口述律法代替了神真正的旨意，所以所教导出来的百姓都死气沉沉的在律法主义的辖制之下。没有翻身的余地，在耶稣那个时代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犹太社会浓浓的律法主义，对，有点像今天的，他们极端伊斯兰的那个政教合一的，就是对，讲的就是伊朗，没错，对。平常的生活里面有这些巴斯基民兵啊，盯着你看对，盯着你看，革命卫队啊，全国的监视系统盯着你看，看什么？女人有没有扎头巾？对，是不是穿那个黑色的罩袍？对，行为有什么样不检点？天天盯着你，生活就笼罩在这种。这种宗教律法里头压着你，他们觉得这才是得救啊！如果不这样就不得救啊！今天伊朗的人民哈，我不能说全部，不过大部分的，多么希望美国继续炸，继续炸，很难得看到这种情况啊！打仗的时候，自己国家希望。敌人来炸他们，因为他们挑过了啊，美国以色列炸的嘛，专门炸革命卫队的基地，巴斯基民兵的那个哨所、指挥所，专门炸那些地方。对，平民百姓不炸的。对，所以现在的伊朗人大部分的他们是宁可美国你继续炸我，把这些人全部炸死、炸光了。对。因为他们社会都是笼罩在这种律法之下，宗教律法之下，那他们难以生活啊！里面对人性的那种摧残，他们自己流出来的想法，就是这些伊朗人他会在网络上流出，为什么？尤其是对西方的媒体，因为西方媒体他们。统一的就在想啊，你们这些是侵略行为啊，是怎么样啊？就是鼓吹那些事情，结果这些伊朗人民就写了这些简讯，写了这些留言下来，你们要继续炸，继续炸，如果你没有继续炸，我们完蛋了。为什么？秋后算账啊！这些抓权的手上有枪的，对啊，等到没有炸光了，现在事情过去，他们。倒过来，继续挟制他们自己的百姓，他们看了非常非常多的，那里面的非常多的暴行啊，你绝对的权力没有被监督，就产生绝对的那个罪恶的温床。他们讲到这些人多可恶啊，对，那一方面高举的宗教律法，二方面呢，这些妇女，他们觉得。他觉得你不符合体统，把你抓起来，抓起来干嘛？强奸， 对，那些宗教的外衣包装的都是里面的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些事情啊，极大的罪恶藏在这里面。所以你越是律法主义，他就揪着外表的那一层，可是里面呢，就是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的那些事情啊，对，叫人家做啊，严格遵守律法，结果自己一根小指头都不去动。站在那个权柄的位置上，就这个样子干，啊，撒都该人也是啊，他们表面上一个宗教的外衣在那边，可是骨子里面都是那些权力斗争，对，连大祭司的角色用钱买，去贿赂当时候的罗马帝国政府，为了就是那个权位，那权位不只是权位啊，权位后面带了利益了嘛。对，换成今天就几百亿、几百亿的贪，哎，这两群人应该是神的仆人呐，主管教导了属灵的体系，一个是主管的那个，你可以说这个政治上的权力啊，这两群人结果都是最腐败的。他们来受洗，施洗约翰看到他们来就直接骂下去毒蛇的种类。对，你跟魔鬼撒旦根本就一国的嘛，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知道啊，你福音如果有讲清楚的话，那当然不是讲清楚，你只讲一部分的话，对呀，哎呀，你要信耶稣啊。对啊，信耶稣啊！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信了耶稣，让你不要下地狱啊，免去那些刑罚啊，免去神的愤怒啊！讲没错啊，对啊，如果你的信仰是这样，大家都要去天堂，你知道吧？大家都要信了，什么意思？你不需要讲悔改的，你不需要。想要回到至高者面前，你不需要有所谓的献身活祭，你不需要这些，你都不讲，你只讲天堂地狱的话。对啊，全世界没有人喜欢下地狱的。所谓信撒旦教干嘛？他笑话你，你们讲天堂地狱根本假的，他信撒旦教，故意的。你越要管我，我越不想被你管。啊，他是一种逆反的心态在这里面，他不是真的想要下地狱啊，不是啊，这个好玩，这个东西来跟你对着干。对，如果地狱的刑罚是真的的话，谁会去啊？没有人会去，我跟你讲。所以啊，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这将来的愤怒啊，就是这种罪的刑罚里头。如果所谓的信耶稣就只是这样的话，全世界都要信耶稣，因为全世界都不想去地狱。大家都要逃避所谓神的愤怒，能够逃避谁不逃避啊？信耶稣不是这样子啊，对啊，信耶稣就是你愿意甘心乐意的被按照神的道来生活啊。讲这一部分的时候，对啊，不是只是天堂地狱而已了，对，那他就要想一想了，啊，你要管我的生活了，我不想被管，啊，所以这群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会来找施洗约翰受洗，表明自己悔改，表明自己要，是真的吗？所以施洗约翰反问他们回去啊。对啊，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换句话，在施洗约翰的眼光当中，这一群法利赛人，这一群撒都该人，他们本来就应该下地狱的，没错，因为他们带着以色列百姓走岔路了，一个是走向律法主义啊，另外一个呢走向世俗主义，就是这两群最重要的啊，这宗教人士居然是搞这种，不是真的。 回到神面前啊。你讲白一点，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嘛。宗教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嘛。对呀，啊，他们可以领薪水的啊。啊，法利赛人，在你收的学生捉人家，人家交学费的啊。撒都该人抓这些地上的政治的权力的啊，有利可图啊！这两种人到后来到耶稣那个时代，都是为了有利可图了。所以施洗约翰脑袋很清楚啊，他直接讲了毒蛇的种类。你继续这样走下去，走向灭亡了。结果现在啊，主要来了，预备悔改的心态，不想下地狱。所以施洗约翰就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啊，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你就知道这完全是他们需要的信息，没错。这两群宗教上面，一个是号称最敬虔的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号称的是台面上在带领以色列百姓那些祭司嘛，结果他们实质的信仰。还有所带出来的这些行为，远远不是他们外表上面宣讲那些不是。所以施洗约翰指着这些点结出果子来。你说你悔改了，你那些事情继续干吗？你那些教导继续去强调吗？你要结出果子来。不是只是手指着别人要去做，结果自己一根小指头不动，不做，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第九节，你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子孙啊，这两群人就是专门高举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子孙的血缘关系，你知道吗？啊，律法书里面好大一部分是讲家谱啊。那历史历代都要讲家谱啊，要鼓励以色列百姓啊，对啊，想当初亚当夏娃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诺亚大洪水这些事情啊，神如何的啊，这个留下渔民要眷顾以色列百姓，如何如何的，他们耳熟能详。就是他们把这种血统的概念高举起来，所以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是歧视撒玛利亚人，是歧视外邦人的。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有律法，只有他们有神的话，他们是唯一神的所拣选的子民，其他各民族，包括撒玛利亚人啊，半个犹太人都应该要下地狱要灭亡的，他们是这样相信的，法利赛人是这样教导的，对啊，外邦人村庄你不可以进去啊，不要跟他们来往，不要跟他们通婚呐，对。在以斯拉那个时代，有他的时代背景是需要的，没错，对啊。可是到辗转到耶稣那个时代，已经变成了种族上面的歧视了，这不是神喜悦的。他们高举种族，为什么会种族这样的歧视呢？因为高举自己是神的选民了，所以呢，他们只要想到天堂与地狱，马上连结的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一定可以上天国。那些外邦人都要下地狱。所以施洗约翰指着这种现象说：“你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当我是我们的祖宗了。”就是这两群宗教领袖，台面上都在教圣经，台面上都在按着神的律法在行这些祭典，对。那是骨子里面，那个他们的信仰已经是扭曲到，压迫整个民族啊，害得整个民族要在律法里面，然后去死啊，去灭亡啊，然后他们不自知，所以主耶稣出来成全律法，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主耶稣指出神的恩典啊，事实上。啊，要替人赎罪的啊，他们不接受，他们要死守那个律法，就是法利赛人。那祭司更不用讲了，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啊，上十字架的过程，那你从十字上下来，我就信你，证明你就是基督。你就看他这些人心有多坏了。 所以施洗汗指出这种现象，不要说你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祖宗啊，继续讲下去。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果然也是啊。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跟是跟亚伯拉罕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看长相就知道了，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可是神却在亚伯拉罕的血统之外兴起信从他的子民，对啊，好像石头中把因为是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第10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面，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为什么？你要知道，施洗约翰啊，耶稣说，在信的人是人，就是以利亚。以利亚要干嘛？在主大而可畏之日之前，他来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你转向父亲。大而可畏之日，就是对罪恶的总审判之前，神还存留一个恩典的时期。那现在主来了，意味着什么？主来了这个恩典时期，是的，恩典时期过了之后呢，就是刑罚的时候嘛。当然，施洗约翰是一个开始，耶稣都还没开始服侍呢。所以他的概念就好像先知，旧约先知他们看事情的概念，就马拉基书最后几节圣经讲的那个概念，主大而可畏之主要即将对人的罪有最后的总审判之前，还存留这样一段恩典的时期。那这个恩典的时期，眼下在施洗约翰来看，就是他所要开路的这个时期，也就是主要来，主来了，就是这个恩典的时期要开始了。然后主真的来了，恩典时期开始了。哎，没多久，这个恩典的时期窗户就要关起来。关起来之后呢，就是主大而可畏之日了，审判的日子了。啊，所以第10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面，只是施洗约翰对于主大而可畏之有那个迫切感。对，你们好好归向神，主来了归向神，免得神的刑罚临到你，是这样的概念在背后。所以第10节，斧子放在树根上面，指的就是那主大而可畏之日，神要审判了。审判以色列民，审判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啊！斧子已经放在树干，还没砍，那个砍下去就是主大可畏之日落实的时候，要最后的审判了。所以呢，事先的就跟你讲，凡不结好果的树就要砍下，丢在火里面了。所以要结出果子来，你不结果了，结不好的果子，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针对这一群自认为宗教领袖、自认为神的仆人的人，哎，结果施洗约翰就指出他们，哎，对，你不是真正像神有这颗心在那里，对，如果是的话，你结出果子来证明，对，你结出果子来，如果不结出果子的话，砍掉，神最后的责罚要临到你。第11节，我是用水施洗。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有不配。对，对，这个，然后他呢是要用圣灵给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施洗约翰把自己角色搞得非常清楚，跟后来主来了，就主耶稣来了，主耶稣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角色。他现在是人的仪式，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呼召你们来悔改。所以施洗约翰他对自己的位分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对，他来按着神的旨意来呼召人心悔改归向神。 不是来执行让人罪得赦免的动作，所以他的洗礼意义上面是呼召人悔改归向神。对，而后面的那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的，虽然给他提鞋都不配的那一位，他所要施行的洗礼才是真正带着功效的洗礼。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教会的受洗仪式，因为他里面提的不是这个受洗仪式而已，他提的是什么？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啊。现在教会所执行的洗礼是代表着那一个真正的洗礼，代表了那一个真正也是圣灵跟火的洗礼啊，用我们现在的那个奉父子圣灵的洗来帮弟兄姐妹受洗，用这个人的受洗的仪式来代表着那主自己真正要做的，用圣灵和火来施洗。好啦，那什么叫圣灵跟火跟你们施洗呢？啊，那你知道啊，这个施洗信耶稣的人呢，啊，对，受圣灵啊，那你信耶稣那一刻啊，你对耶稣十字架道理那一刻，你受圣灵，我们知道，对，那是现在的基督徒哈。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一个记录这样子，第一批受圣灵的，其实人数不多。主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那是第一批。啊，这第一批呢，他是要做教会筹备会的，啊，要带领那120个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啊，所以有头一批受圣灵的。带领这120个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等候什么？受圣灵的洗，那是一次性的，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是一次性的。对，在这120在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圣灵降临里面呢，让这120个人受圣灵。这120个其实已经有其中一部分先受圣灵了。对。好啊，那这边就说明了头一批跟第二批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受圣灵的，那他们很特别的一群。那后面的基督徒呢？后面的基督徒都是信的时候你受圣灵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没有一个，对啊，对你有经历到头上有火。然后，哎呀，你得救的时候讲起这个马耳他岛的话，呵呵，没有一个哈，对，讲说神的大作为呢，没有一个，所以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他受圣灵，就是信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的时候啊，那一个信的那一刻，你受了圣灵，那火呢？圣灵跟火给你施洗啊，这个火就两个角度了，一个就是因为施洗约翰所讲述的啊，就是主耶稣还没有开始服侍之前，他要预备道路，他在描述一个未来的景象，对，未来信耶稣的人，对，接受主耶稣的洗礼，会是圣灵跟火，给他们施洗，要对照出他现在的水里是一个对比，然后也预告后来会有的圣灵跟火的施洗。所以施洗约翰其实不是要跟你讲一个，未来每个基督徒都会有受圣灵，然后头上舌头像火，然后这样跟你讲，不是。他讲这两个比较，用水施洗跟圣灵和火施洗，主要就是衬托出他的地位在主耶稣面前是如此之渺小，替他解鞋带都不配。第一个，第二个，他要表明的那个施洗的内容，那个内涵，跟主耶稣他要来落实的圣灵跟火的洗， 内涵是不一样的。那一个身份地位讲的不，这个区别啊，高低的区别。另外一个讲的是，哎，所造成的那个最后的果效，对。施血案的施洗只是引人悔改，是呼召人回到神面前。那真正让你得救的是耶稣啊，耶稣所带来的这种圣灵和火的施洗，那才是真正让你得救。对，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他并不是要跟你讲每一个基督徒以后都要。都是肯定有受圣灵跟火的洗，耶稣用圣灵跟火来洗你，所以不要把它想成以后基督徒教会里面要经过一个这个毒气室啊，你要经过那个毒气室的洗礼，然后点一下火，你受圣灵之外，还把你都烧光光，不是这个意思啊，对。而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一个哦圣灵的洗跟火的洗，他在因为施洗约翰讲的事实上是一个要凸显他跟耶稣的不一样，这才是重点，所以不需要去较真说那个火圣灵跟火的洗，以后每个基督徒要怎么样才算是经历了圣灵的洗，经历那个火的洗啊。他是讲不一样，他跟耶稣的不一样。他的洗礼呼召人悔改归向神，耶稣洗礼让你得救。对，你从这个角度想就知道，让你得救。那具体后来有没有实现这个？对啊，一个表达耶稣让你得救的这种现象呢？有五旬节当天，火的出现。就宣告了圣灵降临那我们在讲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有提到了，对啊，为什么要五旬节当天？为什么有火降临？因为那很形象的是表明了五旬节里面的意义，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而神悦纳。出熟的果子就是这120个，主耶稣真正的得救的门徒啊，这120个献给神，然后头上有火，很形象的告诉你神悦纳了这一批出熟的果子。好，所以这个事件，西门彼得把它诠释得非常清楚，这个事件是什么？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啊。从这一个时间点之后，凡你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得救的管道通了，也就是火，这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使人得救的事情，今天通了。所以用圣灵跟火给基督徒施洗，更重要的是要表明那一个。让人灵魂得救的管道通了，让人罪得赦免的管道通了，而神悦纳了这个管道。所以对照回来，为什么施洗约翰讲这一段话？我只是用水施洗，意味着呼召你悔改。因为真正让你得救的是那一个后比我后来更大，我给他解释，但也不配的耶稣来，耶稣来让你灵魂真正的得救。而这是个灵魂的得救，这件一次的事件代表灵魂得救这件事情，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而五旬节圣灵降临，就是要用你看得到的现象来表明受圣灵的洗，还有火的洗。用这个圣灵，这你看不到摸不到，可是你看得到意象当中那个火，就表明了使人灵魂得救的那个管道打通了。施洗约翰只是呼召人悔改归向神，没有办法救人，而耶稣啊，你接受他的洗礼啊，让你得救，就是这个意思，没错。 啊，所以你不要较真啊！基督徒什么时候有火的洗礼临到你啊？因为施洗约翰讲这一段，他不是为了告诉以后每个基督徒要经历火的洗，五旬节圣灵降临当天，圣灵跟火的洗就实现了，耶稣恩典的门大开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不好意思，今天一口气讲了那么多，都没有停下来。有疑问吗？李娇姐妹有疑问吗？
啊，牧师没有疑问。就是讲到约翰的洗礼是，让人悔改归向神，但是无法得救。耶稣的洗礼是能让人得救的，是吧，牧师？
是的，
好嘞，谢谢。
还有吗？好，没有的话，我们看第12节了。来，施洗约翰继续讲下去哈。他手里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哇哦，这个比施洗约翰大的，施洗约翰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那个耶稣啊，他要做什么事？手拿簸箕，扬进他的肠子。簸箕扬进他的肠，这个我们现代人已经很少干农活了哈，很少干农活了。啊，这句话就是针对啊这个干农活里面其中一个环节啊，你收麦子，对。麦子收起来，麦子里面有混着稗子啊。在长的过程当中，麦子一粒一粒的，有实的也有虚的，里面没长肉啊。那要把它分开来怎么分呢？这个麦子有实的，收起来；糠啊，就只有皮，没肉的，要怎么把它分开来呢？他们的做法叫扬进他的场，啊，用这各样的工具啊，把那些收起来的麦子麦秆去掉了以后，啊，他要怎么分呢？甚至有风的时候啊，当然不能太大，也不能没风太小，甚至有稍微有一些风的时候，就把那些收到的麦子啊，拿起来那个撒，那用簸箕。把它这个搅动啊，抛得高高的，想尽办法抛得高，让风吹。所以轻的那些没有果实的轻的那些糠呢，就被吹得比较远啊。有肉的实的那些麦子呢，风吹落了没那么远啊，落地下来的时候，它距离没那么远。无形当中，这种方式把糠跟麦子分开来。那最后收的时候，当然糠你收起来是为了，对，糠只能用来烧了，麦子收起来放到仓里面，这样收存起来。那他讲什么？用这个比喻在比喻什么？就耶稣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像麦子有实的麦子跟糠分开来一样，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分开来。耶稣要把有生命的跟没有生命的分开来，那很形象啊。有生命的收起来，这是神国的子民。没生命的吗？糠呢？拿去烧，拿去烧，形象的表达什么？就是地狱硫磺火湖的刑罚，就是这样分两群，没错。啊，耶稣来主要目的啊，当然这个他是主这个施洗约翰讲的是终极的、最后的、最终的，什么意思？就对照我们现在信的耶稣这个过程，在那个还不是最终的，现在是过程里头，过程里头是耶稣第一次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为你的罪死了。 对，然后第一次来成就了救赎以后，他走了，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是分开的时候，山羊绵羊要分开的时候，麦子跟糠要分开来的时候，对啊，麦子跟稗子要分开来的时候，对，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对，分开来的时候，所以施洗约翰他眼光放得非常，看得非常的远。我只是传悔改的信，呼召人悔改，是耶稣真正让人得救，用火、圣灵和水来施洗。然后呢，他扮演的工作不是只是成就十架就赎上你信主而已，而是之后他真正做了那个主大而可畏之日，是行审判的日子，他分开来，他。那比施洗约翰更大，是要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那一位，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有生命的分开来，没有生命的分开来下地狱要灭亡，有生命的在神的国里面，他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这件事。好啦，总的来说一方面对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告诉你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对，神不喜悦你们非常久了，你们要对，你们要结出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这果真是当时候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应该要听到的信息，没错。你不能老抓着那个血统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你抓着那个完蛋了！你行的这些尽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你完蛋另外一个就是审判即将临到，那主大可畏之日即将临到，结果之罢。对，到后来是主要把那主要自己来把人分成两群，分开来两群。一群收在仓里面在神国的子民，另外一群要接受刑罚。讲得很清楚哈，一方面是对着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讲，事实上也全部在场的以色列民都要听到的。好，那这一段讲完了，有疑问吗？
老师，
有，
这个圣灵与火，这个圣灵就是就是圣灵内住嘛，就是那这个火是不是就是为了，是一种意象？因为那个西门彼得，是不是就是讲的他们受圣灵是为了给人看的，就是印证这个看不见的圣灵，这个火是。
应该是。不过呢，那很显然你大概还没有抓住我要强调的，就施洗约翰讲这一段，主要的用意是比较他跟后来的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
哦，
提他的水洗，只是让人呼召人悔改归向神，用水很形象的比喻那个水洗。而那一位真正施洗约翰给他提鞋也不配的那一位，那一位是真正使人得救的，所以他用圣灵跟火对照那个前面的水，那个真正使人得救的是用圣灵跟火来施洗，而。这个圣灵跟火其实不是讲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天每天都要经历那个哪一天你被火洗了，不是，而是圣灵跟火表明，是耶稣才能够真正让人得救，而很形象的使人得救这件事情的总的代表，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次，所以我是这样看，这圣灵跟火主要是要。表达的 是耶稣才能够真正使灵魂得救，而真正使灵魂得救的最代表性的那一次，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次。
嗯，好的。
所以理解的那个最主要的点就在于，施洗约翰跟耶稣是不一样的，差距非常大。施洗约翰只是开路先锋，真正的使人得救的是耶稣啊！所以圣灵和火的施洗是要表明耶稣让人得救，而不是要跟你讲每一个基督徒是哪一个时刻你受圣灵，哪一个时刻你会火，火可以给你烧。也许吧，有一天我们火化的那一天，都要经历火，不能乱讲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对，有疑问吗？
牧师，其实这里说的就是施洗约翰的，他的水洗和以后来的那个，在他以后来的耶稣的那个，那个对照吧，就是，
对，
其实让我们去，再往深的去理解的话，那么就是耶稣升天以后的这个五旬节的这个圣灵与火的这个时机，这是让我们去能够明白这一句。但是施洗约翰他说11节的这句话的目的是他在他的施洗和耶稣的施洗的一个对照，对吧？
是不一样，嗯。
嗯嗯，好的，谢谢。
还有吗？
老师好。
你好。
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呀、啊？就是说，圣灵与火其实就是五旬节的这个嘛，已经就是实现了的了，那仪式性的。就我们呢，就是现在就不要再去追究这个火了。就是当时施洗约翰在这里写的，这里是他跟主耶稣的一个对照，他跟主耶稣施洗的功能不一样，然后他的只是悔改的，主耶稣才是叫人得救的。但是这个话也已经也应验了的，就是五旬节那仪式性的，火像舌头也让人能看见的。就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就不要去追这个火的是什么什么的去瞎想了，是这样讲的吧，老师？
嗯，是的，这个最表面的这些最显出来，你都讲了，可是隐藏的你没讲，你只讲到那个对照，就是施洗约翰的这个用水的施洗，主要是呼召人悔改来归向神，呼召人悔改，没办法，使人真正的得救啊。那施洗约翰为了
好
表
的。
明这一点，就把自己替耶稣提鞋都不配把它讲出来了，耶稣才是真正要实现整个救赎、整个拯救的。我施洗约翰只是呼召人悔改，耶稣才是真正使人得救。他要对照这件事情，对，那使人得救最明显的一次适应的事件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倒不是说。哦，基督徒，你现在就不要去纠结圣灵跟火了，因为你这样的讲法讲下去是也讲出来了，不过是表面的东西，骨子里面真正要讲的是施洗约翰的心意，就是只有耶稣让人灵魂得救啊。
好，知道了，谢谢老师。还有就是那个，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就是说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要到了，是不是啊？
对，没错。
嗯，施洗约翰他这样是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有劝勉在里面的意思吧？就是他们的作为，施洗约翰在责备他们，就是希望他们能悔改。把他们的这些错误指出来。
是的。
哦，那知道了，谢谢老师。
啊，不会。还有吗？ 好，没有的话，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类似这一段哈，没有，马太福音没有讲的，我们就继续再看啦。所以路加福音3章9节这里啊，那施洗约翰已经讲了，我们知道呢，针对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讲的。那当然，其他人在现场也就顺带一起听了嘛。所以第10节，哎。当他们听到哦，斧子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都要砍下丢到火里，大家就要问了。那这样我们只当做什么呢？就想不想下地狱嘛？我们该怎么办呢？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就回答了：2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啊，周济穷人的意思哈。很明显嘛，2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的，事实上就爱人邻舍啊，爱人如己嘛，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啊。那2件衣裳分给那没有，食物也这样行。事实上这句话就是耶稣眼中的大使命啊，最大的诫命，最大诫命，一个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如己，最大的诫命。我们，因为他在问我们当做什么嘛，那这个意思上就有点接近那个少年的官了。他问耶稣啊，我还要再做什么能够承受永生呢？我们当做什么？他不想下地狱啊，我们当做什么？你知道从字里行间哈，所以也看来是主耶稣传道的一个困难的点。当时候的百姓根深蒂固的靠做什么来承受永生？那所以主要是要费很大的劲儿，扭这个概念，扭这个概念，不是靠你做什么，不是，而是神的礼物要给你。那你真的要做什么呢？跟从我，跟从我，啊。所以当他们问我们当做什么的时候，但是施洗约翰也没有最后的答案，因为答案不在他那里啊，答案是在耶稣那里啊。所以当他们问我们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就施洗约翰回答跟耶稣，当然回答那个指出你做不到那个，对啊，变卖所有周济穷人，像不像？有2件衣裳分给那没有，有食物也当这样行。当那个使人进天国是恩典还没有讲出来之前，你只能够想到就是律法了。这边的这条律法就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那谁能够真正做到爱人如己啊？这耶稣就回答了：谁能够真正做到？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人家不止有钱，还有德性呢，照神的旨意去行呢，然后从小就遵行神的律法，就在耶稣的眼中还是一样，对，还是一样。你依靠钱财，你不是，你那门徒很聪明，一听到就说谁能够得救啊？这样谁能够得救啊？没有人能够得救，没有人能够靠行为得救啊。所以耶稣在那一次，少年官那里，那一次问他话，那一次事件上面讲得非常清楚啊。然而，在神不然，在人是不能，人不可能得救的，因为在神不然，神凡事都能。最后跟你讲了，是因信称义，是恩典，你能够得救是恩典。对，是你不配得的，只要你相信，你真的相信了。所以这是耶稣后来解答出来的，对啊，缺哪一件？不是缺变卖所有的，缺哪一件？就是缺了跟从主，你缺跟从主这一件，你只要跟从主，还没有说跟得很好，主就接纳你了。你只要跟从主，所以是恩典。你跟得不好，主还收你，所以耶稣回答这个问题。施洗这众人问啊，我们当做什么？主要承受有什么？就施洗约回答什么？就是律法主义的回答，因为对他来说， 启示还没到嘛，所以他不知道啊。对他来说，就是这个最大的诫命。对，爱人如己，你落实那些，他都还在做的层面。对，是后来主耶稣才回答，是因信称义啊，那是恩典。好，12节又有税吏要接受洗礼了，那各种各形各色不一样的人啊，前面神的仆人文字。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神的仆人们，现在税吏来了，税吏要受洗。税吏是犹太人认为这个他们不可能上天堂，连会堂都不让他们进去。结果施洗约施洗的是他来了，税吏来了。如果你看到施洗约嘛，把他赶走啊，天国跟你无份无关，把他赶走没有？那施洗约，税吏来受洗了。施洗约跟他们说的，不是施洗约，他们问施洗约问题：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又是做什么？你看他做什么？他们始终都在做什么啊？对，要做什么？然后上升，进天国这样子。那施洗约就回答了：他做什么？除了定例的数目，不要多取。税吏最大的问题就是多取的问题，因为罗马人把它当生意看待，招标，你有那个能力收越多的，我就让你得标，让你来做这个生意。他为了做生意的缘，为了赚钱的缘故啊，要达到政府的标准，他跟政府讲，我可以收的更多，比你定的价格更多。好，你得标了，得标了以后，他要捞钱啊，他肯定多收。多收，所以施洗约就的回应了，除了定例的数目不要多取啊，对，你不要讹诈你自己的同胞，用税金来讹诈你同胞，多收嘛，欺骗老百姓多收啊，那他可以创造业绩啊，那业绩拿到以后，对啊，那政府越信任他，所以啊，当税吏可以发财的。除了定力，不要多取。14节又有兵丁问了：我们当做什么呢？对啊，你看连续问都是我当做什么？当做什么？当做为什么？他们根深蒂固的，对他们承受永生，透过做当做什么？那个少年的官，他从小到大都在做，他实在发现不了我到底哪里还没有做。为什么我没有那个确据来承受永生呢？我做那么多了，尽心尽力做了，怎么还觉得自己缺一块呢？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承受永生吗？到处问了，对，做兵丁都在问我们当做什么？施洗约回答他们：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有钱粮就当知足。我们弟兄姐妹在国内一定听过什么兵痞子，对不对？兵痞子有一段时间，那些部队的人很嚣张啊，对啊，车子可以乱开啊，那连交警要开他们罚单都没有办法啊，开吧，他没有办法消化，对啊，兵痞子啊，大家都没有武力的时候，他们就是武力这世上没有土匪的时候，他们这些拿刀的就是土匪，这就讲到点上了。所以这些兵丁他也不想下地狱啊，他要进神的国啊。就是想告诉他不要以强暴待人，就针对他们的这种现象讲话嘛。对，平常那这些拿刀的，他哪管别人呢？他觉得他自己最大，合法的拿枪拿刀，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强暴待人的。有没有古利奈人西门被罗马兵胁迫之下替主耶稣？就背十字架，多走一里啊！那个是罗马帝国的律法，他们就当兵的有这个权利征召老百姓替他们做事，有这个权利。可是有这个权利是为了他们打仗用的啊！打仗的时候有这些辎重啊，人不够啊，兵要去打仗啊，那些辎重怎么样运啊？征召老百姓来做这件事情，为的是那个目的，结果现在没有打仗，他们懒惰， 他们不想这样自己搬，怎么样？来，你来。哦，因为法律上这样写，我有权利征召你来替我走一里。哈哈，有没有？不就是用强暴讹诈了？用讹诈，就其实是自己懒。啊，好像法律这样讲，他误解法律了。他们知道没有故意的，为了自己啊，所以施洗约翰针对这样的现象啊，当时候这些罗马兵丁有这些现象，就指的是这样讲，不要用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那有武力的人啊，这个社会对这个有武力的最怕是什么？最怕就是他们割地为王嘛。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你要过去啊，留下买路财，当土匪了，啊，这些拿刀拿枪的，他们有武力，哎，他们对这个社会来说，社会最担心他们就这些事，啊，用他的武力去霸占他们的利益啊，所以只是这样现象讲，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权量就当知足。你看，施洗约翰的回应都是做做做，对不对？因为他们的问题就在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来承受有责？我当做什么让我不要下地狱？施洗约翰回应说：“你该就这样做，你该那样做。”没有一心称义的概念。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施洗约翰毕竟他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个先知，我们写神学是这样认为。他对于恩典的福音还不理解，没有理解那么多。不过他理解到一些了，就是耶稣来真正成就救赎，这是他所理解的。那这个救赎是恩典，而不是靠做这部分。施洗约翰的概念还不多，所以他的回答，你问我做什么，我就说怎么做，让你能够进神的国。对，也没有错，只不过还不了解到。靠人是不行的，因为人做不到神的标准，而在神却不然，神凡事都能，神要你进神的国，他就让你进神的国，对，只要你跟从耶稣，好的，这样路加福音的这一块有疑问吗？来，亚军弟兄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
谢谢。好，那我们继续进行下去哈。哎呀，太好了！来，马太福音3章13节到17节，我们今天可以把第三章讲完了。来，谁来帮我们读呢？13节到17节，谢谢。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阿门。
阿门，好，谢谢刘姐妹。好，主耶稣受洗这个故事，对，主耶稣受洗，你一定有一个疑问：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做所有事情都照父神的旨意，他没有罪，他干嘛受洗？对不对？这段经文就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受洗？耶稣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来，我们看细节13节。当下，耶稣从加利来，有约旦河，见了约翰，就接受他的洗。首先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受洗？ 你有没有注意到，马太福音非常重视这个概念？他所引用的经文从约瑟跟玛利亚蒙神的呼召开始，约瑟顺服神，对，把玛利亚娶过来，接纳这个养子，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不断的看到。以色列整个民族为单位所经历的事，耶稣都要走过一遍，有没有？去埃及逃难，整个民族经历的事，去埃及逃难，出埃及，耶稣爱一个人也出埃及，对以色列整个民族所经历的事，耶稣都经历过一次，包括这里，对。这个时候，悔改的喜，那施洗约翰在喜悔改的喜啊，通国轰动，耶稣也来，整个民族经历的事，耶稣都要经历。不过耶稣经历的事情意义跟整个民族经历有一点不一样，对，形式上都要经历，可是内涵上面，你当然耶稣有更多的内涵在里头啊。好啊，所以是主耶稣来了，要接受施洗约翰洗礼，你知道吗？等一下讲哈，等一下讲。耶稣来要接受施洗约翰洗礼，那约翰为什么要拦住他呢？约翰为什么要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而上到我这里来吗？"你语气上就看得出来嘛，这两个人是互相认识的嘛。耶稣来施洗，如果耶稣纯粹一个陌生人来的话，约翰会拦他吗？约翰会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当然不会啊。如果耶稣跟施洗约翰完全不认识的话，就没有这一层顾虑了嘛，洗了就洗了呗。哎，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对啊。他们互相的父母是世交啊，而且是年纪差距很大的世交，因为伊丽莎伯还是施洗约翰的妈妈伊丽莎伯，年纪老迈才生了他，才怀上孕生了他，在怀孕的过程里面，玛利亚，天使向他显现，那蒙大恩的女子啊，你有福气啦，神的恩典今天要临到你了，你要圣灵感孕。哪有这种事？圣灵感孕，我还没出嫁啊，怎么会怀孕呢？对，那你去找伊丽莎伯，你知道？对，你可能不知道，不过她现在年纪老迈，她已经怀上孕要生孩子了。你去找她，她去找我主的母来到我这里，已经怀上孕了。啊，他们是世交。所以电话不用打，玛利亚去到人家家里住了3个月，住到人家快要生产了，不好意思，赶快才离开的，世交这两个孩子互相应该从小是认识的，所以才解释了为什么耶稣来要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约翰马上拦住他，他们是世交，他们互相知道。彼此的角色扮演的，人的层面上知道，对啊，因为施洗约翰从小就知道，他这个小半岁的表弟，像如果是表弟的话，因为他们有可能是远房亲戚，所以才会有世交，对啊，他从小应该知道耶稣这个小他半岁的弟弟是主啊，他是开路先锋啊。应该是从小就知道了，对啊，那所以才会说嘛，我当受你的洗，你反而上到我这里来嘛。你说不对，牧师，不对，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施洗约翰自己讲了，对啊，1章29节30到31节，对啊。当施洗约翰指出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自己在讲："我先前不认识他。 他明明认识啊，为什么说先前不认识？啊，所以你要怎么解释这个？施学员说我先前不认识他，那这是马太福音3章14节讲清楚了，约翰要拦住，就是我当受你的刑，你反倒上我这里来，明明认识的，那怎么会说不认识呢？施学员，你说谎，其实没有。真正的认识是经历过的认识，才叫真正的认识。哎，你想一下你小年轻的时候跟你的老公啊谈恋爱，你那时候认识他吗？我跟你讲，不认识。谈恋爱的时候不认识，什么时候认识他？你哪一天两个结婚前或者结婚后入洞房了，你认识了，那才叫认识。这个人全身上下你都知道他是谁了，你认识了。两人合为一体的那一刻，你认识了。在这之前，你哪认识啊？对，你根本不认识，大家都隔着一层，互相的猜来猜去，互相的遐想对方，然后才会罗曼蒂克啊。等到两个人都原形毕露的时候，认识啦。经历过了嘛，那才叫真正认识。所以很好玩，很有意思。这个在希腊字和希伯来字里面那个认识啊，当然含很多个层面啦、啊，很多字，不同的字表达不同的层面。可是讲到让你得救的那种对主耶稣那个认识的那个字，那个经历过的认识，事实上。就是丈夫妻子两人合为一体那个认识，性行为认识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字本身就是这样的，那才叫做真正的认识，那才叫做原形毕露，互相没有遮拦的彼此看到真相的认识啊，不是看到而已，还经历了，那才叫认识。所以施洗约翰在讲什么？我先前不认识他，还没经历，经历哪一件事？约翰福音1章32、33节讲这个哈，对，约翰又做见证32节，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差我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圣灵降下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来施洗。”经历什么？不是经历我把耶稣洗了，不是，是经历洗了之后。神曾经应许的实现了，这就是讲到为什么施洗约翰去施洗的真正的原因，在等这个人，等这个人哪一个人呢？受洗完了，会有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的那个人，所以一个接一个洗，一个接一个洗，施洗约翰在等那个人，只有那个人受完洗之后。圣灵像鸽子降下，所以等这个神自己的意向的实现。那神把它当记号，你看到有哪一个人身上显出这个意向，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的那个人就是基督。经历了，原来是经历神自己的印证。所以施洗约翰才去约旦河外施洗啊，他就在等这个印证嘛。他要当开路先锋，不是做几个动作而已啊，帮谁开路，他有一个确据啊。哎，他从小就知道的，不算，爸爸妈妈互相讲的不算，那是人讲的。他等一个真正的认识，真正的印证，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主自己跟他讲的那个经历，他在等这件事。等到了才叫认识，经历了，没等到都叫不认识。所以施洗约翰他说我先前不认识啊，明明认识不，那是人的层面。真正的认识是要等着主自己的印证，那个事情出现了，让施洗约翰经历了，才叫做真正的认识。他真的就是基督，他就是那赎罪的羔羊。所以在等这个圣灵降下的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这个意象，在等这个意象， 没等到之前都叫不认识，我先前不认识，而等到之后我认识了，他真的就是，不只是父母讲他是主，我是开路先锋，而是神自己的印证应验了，所以我是需要能够说，我先前不认识他，现在我认识他了，有疑问吗？来，张玉梅姐妹有疑问吗？听得懂吗？
哦，云梦溪，不好意思啊，我晚上没怎么在听。
哈哈哈！不过你听得到，听到我叫你了。
是，我刚刚前面有点戏情，现在刚刚才进来没多久。
哦，没关系。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没关系。来，张悦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谢谢老师。
好，好，那我继续讲下去了哈，15节了啊。所以你现在知道，我当受你的刑宰，方到罪，这是凭着人说话，他们互相人的层面是互相知道的，父母亲都会讲的，所以他们彼此都知道。你是开路先锋，我是主这样子，他们知道那个关系，知道，也是在等那个印证。哦，所以当施洗约翰拦住耶稣的时候，哈，耶稣回答什么？第15节，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进诸般的义。所以为什么耶稣没有罪的人，他却是要接受洗礼？因为耶稣本身受施洗约翰洗跟其他犹太人接受施洗约翰洗是不一样的，意义上不一样，那一样都是洗，可是意义不一样。其他人接受施洗约翰洗是表明啊，他们回应耶稣啊，不是回耶稣，他们回应施洗约翰的呼召，我愿意悔改，我愿意等候主降临，我愿意把主当主，所以表达自己有悔改的心智，所以我接受悔改的洗。所以，连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一听，哦，按照预言的那个主要来了，他们也来接受洗礼，他们也要承认主是我的主，对，也是被骂一顿。对，耶稣不一样，耶稣没有任何的罪，他不需要表明自己悔改，对，他没有罪。他本来就已经在主在神里面被主掌管的人了，所以他不需要表明悔改的心智。哎，可是呢，这句话倒是表明了哈，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第一个层面来了，诸般的义。什么是诸般的义啊？义，公义啊。公义是一种标准，真正公义的标准是神自己，神自己才是那个公义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哦，是神自己。什么是罪？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不像神，你就叫有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自己不是标准，是自己。对，哈，所以义。那义你要看它用在哪里，这个字用在哪里呀、啊？你要解读这个框，这个解读的范围是很大的啊。不过总的来说，概括来说，义这个字讲的是标准，而这个标准是神自己的特质。神自己特质就是所有最公义的那个标准本身就是神自己。那什么叫诸般的义呢？也就是。在神的眼中，你应该怎么样？所以，这个神眼中人应该怎么样，就是神对人的要求，神对人的旨意。那神在人身上的旨意，人要去成就，那你就成就了神的意了。你要满足神对意的要求了。 那你如果在生活当中，在生命里面，你满足了神对你的要求的话，你达到了那个义的标准，你就不亏缺神的荣耀。那诸般的义指的是什么？神在人身上各个不一样的要求啊，诸般嘛。比如说，你是人家的丈夫，神对丈夫的期待，怎么叫做合适好丈夫？你是人家的爸爸，所以神期待你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的爸爸？你有工作，你在职场上面。在神眼中，你是怎样的一个合适的好员工？所以，人因为各种不一样的角色扮演，你在神面前有各种不一样的神的期待，这叫诸般的义。神在你身上，他期待你的诸般的义，所以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也就是在这些神的期待上面，你都尽了力了，你都成就了神的那个标准了，啊，神，你都成就了神的旨意了，所以人理当尽诸般的义。你要真的追求没有罪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怎样的旨意，然后你尽了这些本分了。尽诸般的义，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尽心尽力、尽意、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样来尽诸般的义。就你行事为人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就是成就神在你身上的诸般的义的要求，本来就应该的。你追求一个没有得罪神的人的生活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好，那现在解释完毕。那耶稣跟施洗约翰诸般的在神面前诸般的义指的什么？除了人的层面，人家的儿子，他们两个应该都是没有还没有结婚哦，没有小孩。其实，在神面前，在社会里面，你是怎样的角色？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没有扮演好诸般的义。好啊，所以现在这两个人的角色扮演，一个是施洗的约翰，呼召人悔改归向神，所以他正在，对，施洗约翰正在尽他诸般的义，所以他穿骆驼毛衣服对，吃蝗虫野蜜啊，他在尽诸般的义，在这旷野里面传道，他在尽诸般的义，各形各色的人来到他这边。他就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当怎样子行在神的律法当中。他在尽诸般的义，这是施洗约翰，包括了替人施洗，包括了等候那一个有圣灵会降临在他身上的那一次的一次性的事件，他要等施洗约翰在尽诸般的义。那耶稣呢？他没有罪呀、啊。他不需要向神表明他悔改的心呐、啊。不过，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诸般的义。神在耶稣身上有一个定义，将耶稣压伤，定义让耶稣成为赎罪祭的那个诸般的义，跟别人就不一样了。神没有期待你哪一天你要被耶稣，要被上帝压伤，哪一天你要在上帝面前成为赎罪祭替人赎罪，你没有，耶稣有。所以耶稣除了人一般的诸般的义之外，还多一个最重要的那一个，他要替人赎罪。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受洗？他没有罪，为什么要受洗？因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诸般的义，应该说两个啊，一个两个层面。第一个，耶稣要走过整个以色列为单位所要走过的任何的路，包括受洗。耶稣需要受洗，不是因为他有罪，是因为 以色列人民主要走过的耶稣都要走。对，第二个，同一个出发的，一个是两个层面啊。第二个，就是他受洗，真正是表明他愿意顺从父神的旨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替人赎罪。这个替人赎罪是很独特的，神给他的诸般的意。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洗？是表明他愿意顺从神的呼召，要成为那个罪的救赎。他有这个心智，我必预备好了我自己了，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愿意回应神在我身上的义的呼召。成就十字架的救赎，我愿意。哦，所以主耶稣进诸般的义，主要的层面在这里。他是向神表明这个心智，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就是让他成为赎罪的羔羊。耶和华定义要将他压伤，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须经历了形容枯槁。然后许多国民得以洁净，用这样洗净许多的国民。他必须经历这一些，他从以赛亚书学到的这些预言，要应验在他身上。他知道，对啊，所以他因为这样的呼召，一样是呼召，其他的人是透过施洗来呼召他们悔改归向神，而耶稣呢？是神呼召他走诸般的义的路，替人赎罪的路，而主耶稣愿意回应这个呼召，照这个呼召来了。所以他的受洗是表明我愿意成为罪的救赎的那一位，我愿意走十字架道路，啊，用我的死来成就神对其他罪人的救赎。啊，所以这就解释了下一句16节，耶稣受了洗了，随即从水里面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到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他身上，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施洗约翰得到了那个神对他的应许实现了，施洗约翰得到印证了，对，他所知道父母亲讲的那一个主，就真的是主。他得到印证了，我认识他了。从耶稣的角度是什么？第17节，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世上人神都爱啊，神爱世人嘛，爱到哪一种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人爱到这种程度啊，可是神喜悦人吗？神爱人，可是神不见得喜悦人。为什么不见得？因为你没有造神的旨意。喜悦是指的神，专门指的神，这人照神的旨意活着，神喜悦他。对啊，所以神爱我们，神爱你，不见得喜悦我们，不见得喜悦你，因为我们不见得照神的旨意活，而是神还是爱我们，替我们救赎。耶稣不一样。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神要加这一句？天上有声音来，神要加这一句给耶稣听到，给其他人听到。因为耶稣顺从神的旨意，他早就知道神呼召他要走十字架道路。他的受洗表明我愿意，我愿意，我顺服神，所以神喜悦他。啊。所以主耶稣的受洗跟我们一般受洗是完全不一样。主耶稣受洗是表明他的心智，他告诉天父上帝，他愿意走天父上帝呼召他的路，替人赎罪的路。所以神喜悦他，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也是这个场景，你看到哈，16、17两节，少有的圣经当中你看到了。父子圣灵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景，然后是三位不同，三位不同，各有各的意志，各有各的 自由意志，三位是不同的，可是却是一个整体，对，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所以三一论实际上没那么玄，只是你掐准了，你掐准就知道没那么玄啊，对呀，啊，不是又是三又是一的，你故意这样讲，当然嘛变玄了，其实不是啊。那上帝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嘛，三位不同，可是却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团契啊。真正的头一个团契是神自己啊，那神造你像他，所以你不够，你要有配偶，你要有配偶，对，除非你有独生恩赐，你要有配偶，对，那个是神美好的特质要显在你身上。有配偶，有配偶干嘛？对啊，好没几天就开始吵架了。你跟我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一天到晚从年轻一直杠到老，对不对？配偶们，是不是？这是很写实你的夫妻生活，对不对？为什么神要整你啊？让你的夫妻生活这个罗曼蒂克没几个月，真的用几个月，可是一辈子是要是来争来争去啊，是这样杠来杠去，为什么？对，个案其实成为美好啊！你没这个经历的话，你的人生的想法、你的人生观，永远都是窄窄小小的，是局限在你自己的角度而已。你多了一个配偶，用不同的角度让你丰富，让你更展开，让你可以用更多的角度来思考事情，让你更美好。对，插出去讲的哈。不好意思，今天讲太久了啊，对不起。对啊，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了哈。这是我爱子故所喜悦的17节啊。来，杨燕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方便吗？得，
好的啊。
好，谢谢。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带领牧师将你的话语分享的，很清楚，让我们很明白。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意义，还有主办的意义，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贴近生活的时候，有时候还是有些连不上，这种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所做的就是能够彰显主你的形象和样式，就是为主而活。主要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中学到的最多最多的就是要顺服在主里面啊，主要你帮助我们。也感谢，你，借着牧师的口，你也祝福牧师的服饰，不管他的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服饰，都求主能够带领，也求神能够祝福他的家庭，好，凡来的弟兄姐妹，主啊，也求神能够，祝福带领，让你的话能够让我们学得通，学得明白，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把你的话语，就是信仰的这个，能够更多的传递，让更多的人我们的家人都能够能来到你的面前谢谢神，感谢主，就是感谢你的保守的网络的畅通，谢谢主的带领，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我们。
阿门，谢谢。好，最后有疑问吗？有分享吗？